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包请从政。在宋仁宗在位期间，出现了一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他就是人所共知的铁面包公包拯。但是民间传说里面的包公故事绝大部分是夸张或者虚构的，并非历史事实。例如戏曲里面讲及包公遇到流落民间的宋仁宗生母李神妃，揭发刘太后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审讯宦官郭淮，令到宋仁宗生母李神妃沉冤得雪的剧情，就完全和史实不符了。事实上，刘太后当权的时候，包拯初入仕途，只不过是一个地方小官吏。到刘太后病死的时候，包拯亦都只不过是一个中级官员，还未有资格过问宫廷里面的事。而宋仁宗生母李神妃比较刘太后早死几年，当时的身份只不过是一名年老宫女，而且当时的宰相吕夷简还劝刘太后厚葬这一名老宫女的。直到刘太后病死之后，宋仁宗生母的身世自由宫中的人逐渐揭发，并且得到八皇叔赵元俨证实，然后至追封宋仁宗的生母宫女李氏做神妃。整件事都同包拯无关嘅。咁历史上嘅包拯究竟系个点样嘅人呢？包拯别字希人，系庐州合肥县人。合肥县即系今日安徽省嘅合肥市。包拯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即系公元999年。佢父亲叫做包令仪，进士出身，曾经做过几任地方官。死了之后，朝廷赏赐包令仪刑部侍郎的官衔。包拯本人在宋真宗末年中进士，但是由于侍奉父母并没有做官。到了宋仁宗初年，父母已经相继去世，开始踏入仕途。第一个官职是天长院知县，后来晋升为端州知州。端州即是今日广东省肇庆市。他又奉诏入京，出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又先后出任京东路、陕西路、河北路的转运使。他为官清廉，处事公正，不避权贵。由于包拯长期出任地方行政官和地方的理财官职，所以他对当时宋朝的官场陋习和政治弊病认识深刻。他敢于揭露这些陋习和弊病，他亦都愿意挺身而出，为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讲说话，又敢于弹劾不法官员，敢于纠正行政上以至司法上的错误，因此在民间声誉甚高，而朝廷对他亦都十分重视。相传曾经权重一时的宰相吕夷简对包拯十分赏识，向宋仁宗极力推荐，但是包拯对吕夷简为了维护既有的政治秩序而排挤改革派的范仲淹不敢苟同，认为善恶不分系，此最为国之大患也。到了宋仁宗皇佑二年初，包拯回朝出任谏官。当时宋仁宗宠爱贵妃张氏，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炙手可热，由权知开封府事晋升为三司事，成为全国财政首长，又兼任宣徽南院事、淮康节度事、景陵公事、群牧祭祀事四个荣誉官衔，作为拜相的准备。包拯同其他谏官吴辉、陈毓等人认为应该阻止呢件事。
欺人兄，近来圣上屡次加恩俾张瑶座，看来圣上是想增加张瑶座的声望，方便佢他日拜相噃。
嗯，蒋文兄你就讲得啱，圣上频频提升张瑶座，的确事不寻常。张瑶座凭住外戚身份得到圣上重用，短短五六年间就由开州知州晋升为三司事，掌管天下财政。唉，可惜佢贪鄙繁荣，中饱私囊，令到朝廷财用困乏，实在是误国害民，
简直是小人得志添。
唉，可惜宰相文彦博同埋其他执政嘅公卿对佢嘅所作所为又不闻不问。
唉，
圣上加佢嘅官爵又冇极力阻止。
嗯，
我包请身为谏官，万万不能坐视不理嘅。
啊，欺人兄，你打算上诉弹劾张瑶咗？
冇错，朝廷用人应该以德行才干为准则。
嗯，
纵容外戚败乱朝政，实在是国家之大患。
但是张贵妃是后宫的显贵，欺人兄你得罪佢嘅伯父，似乎不是几适当噃。
诶，蒋文兄，古圣贤讲过，保民而亡，莫之能御也。我包请为民请命，理直气壮，宫中的权贵又怎能够加害于我呢？
嗯，好，我吴悔一语支持欺人兄。
谏官包请，竟然不顾情面，连续几次上诉弹劾臣妾的伯父，还说他才干平庸，涉居显位，败乱财政，还说他纵容贪污。陛下，你真的要替臣妾的伯父作主啊。
贵妃，包请所提及的事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吧。张瑶座出任三司事一年有多，朝廷的财政的确是比以前困难。朕如果为了维护张瑶座斥责包拯，那就会令到群臣非议，对张瑶座就更加不利。
哦，陛下纵容包拯欺负我的伯父，我不制的。
贵妃，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只是为国家着想而已。
为国家着想就不理臣妾了。
不是，
陛下一定要为张瑶座作主的。
好了，朕只有对包拯的弹劾置之不理，等他知难而退系了。
欺人兄，几个月前我哋联名上诉弹劾张瑶座，圣上迟迟未有表示，唔知有咩用意呢？
蒋文兄，睇嚟圣上系想暗示我哋息事宁人，唔好再提呢件事噃。
啊！圣上想我哋放过张瑶座？
冇错。
诶，咁唔得！张瑶座涉居显要，误国害民。凡是有识之士都对他十分愤恨，如果我们放过他，岂不是枉为谏官？
蒋文兄你说得对，圣上如果继续维护张瑶座，一定会大失人心。我包请为了大宋国运，一定要再次上诉弹劾张瑶座，今次 我要请求圣上将佢罢免。
欺人兄，你再次上诉，必定万人响应，令奸人畏惧嘅。
包兄，
在
你屡次上诉弹劾三司事张尧佐，是出自厚爱朝廷之心，大公无私，朕十分明白，亦都十分嘉许。但是张尧佐的事，朕自有处置，包兄你无需对他责备太深了。
微臣包请启禀陛下，陛下忧礼外戚，实在是人之常情。但是以国家大事付托外戚，而又用非其才，岂不是损害纲纪，令人心不安，招致物矣？微臣身为谏官，不得不直言无忍。微臣翻查国史，祖宗时代未有重用外戚，亦都未有外戚干预朝政。微臣敢问陛下，张尧佐何德何能，独蒙恩宠，身兼四职呢？
包兄你讲得啱，好啦，朕决定劝张尧佐辞去官职，调佢去河阳安置。
陛下能够劝张尧佐辞职，实在是保存张尧佐的良策。
朕为了令天下臣民安心，决定颁布诏书，从今之后，后妃家属不得出任中书省枢密院官职，以超公允。
陛下圣明，咁真是大宋万世之福啊！
宋仁宗在全国臣民的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劝张尧佐辞去本兼国职，没多久调张尧佐出镇河阳。包拯在罢免外戚张尧佐事件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亦都因此声誉大为增加。后来他又多次上诉弹劾贪污舞弊的高官，例如揭发翰林学士李熟的贪污不法行为，又弹劾江西转运使王逵目无法纪，剥夺文才的劣迹，又揭发太常少卿任辩巴结上司侵吞公款等等，令这些官员受到处分，因此被一般老百姓视为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当时民间有一句流行语话，关节不到，只有阎罗包老。所谓关节，即是疏通的意思。包拯任职谏官的期间，曾经多次上诉建议改善行政，例如严格执行法纪，人尽其才，严格规定官吏职责，裁减无所事事的庸官，减少民间的差役，令到官吏舞弊徇私的机会减少，巩固边防，抵御外侮，整顿漕运，减少无谓的耗费等等，其中有部分是得到采纳实行的。几年之后，包拯以龙图阁籍学士官衔出任河北转运使。所谓龙图阁籍学士是一个荣誉官衔，原本的意思是在宫中的龙图阁当值，替皇帝处理文献，但是得到官衔的大臣不需要真的入宫当值的。其实宋代有不少官员都得过龙图阁籍学士这个衔头，但是包拯就因此被后人称为包龙图。 后来包拯又出任扬州知州、庐州知州、池州知州、知江宁府等等地方行政长官。到了宋仁宗嘉佑元年，即是公元1056年12月，包拯出任权知开封府事，即是开封府的行政长官。开封府的行政长官原本叫做开封府尹，但是由于宋太宗赵光义未继位之前做过开封府尹，所以后来这个职位的名称就改为知开封府事。又由于宋真宗赵元翰，亦都即是赵恒，在继位之前做过知开封府事，所以自此之后又改称为权知开封府事。在包拯之前，毕士安、宋伯、寇准、吕夷简、张德象、范仲淹、杜演、贾昌朝、明浩、张尧佐、吕公绰、曾公亮等等著名大臣都做过这个官职。北宋的开封府商业繁盛，人口众多，权贵云集，有关的财政、治安、诉讼、户籍、房屋、教育、卫生、火警、水灾等等事项非常繁重，对出任权知开封府事的官员来讲，的确是非常严峻的考验来的。包拯上任之后，就召集僚属了解开封府的情况了。
各位同僚，本官奉旨权知开封府事，各位都是在府衙任职多年的旧人，请你们将开封府的情况报告给本官知道。
启禀包大人，开封城内分为十乡121方，分别由开封、长符两月管辖，城外有9乡14方，大概有10余万户，50-60万口，而每日往来的商贩、侍者、游士、僧道仲是不计在内。
照咁讲，开封城的确是人烟稠密，况且呢度是大宋的京城，恐怕要治理好呢个繁华之地都唔系容易噶噃。
冇错，历任知府大人为了治理开封府都精疲力竭，况且历任知府的任期都不长久，日常政务多数由僚属代办，僚属未必尽责，所以事情积压更加难以解决。
估不到一座繁华都会都会有这么多不妥当的地方。
是啊，只是大街两旁的商贩侵占街道，盖建房屋，在这里经营买卖已经令人头痛，历任大人未有好好处置，令到行人居马受阻。还有添，城内的房屋太密，易生火灾，兼且歹徒横行不法，这些都是开封的积患。
好，本官会详细查明，然后斟酌处理的。
老爷，你太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夫人，你有所不知，开封府的积弊太深，差不多每件事都被衰吏把持， 我奉旨治理开封，凡事必须亲力亲为，对衰吏严加督责，否则就易受蒙蔽，就算有心澄清亦都无能为力，所以先至难得休息啫。
就凭老爷你一个人的魄力，都不可以扫除几十年的积弊的。
夫人，如果人人好像你这样想法，开封的积弊不但止不可以改善，还会日渐加深。我包请察察为名，只不过是尽力而为。
包拯出任权知开封府时只有一年零五个月，到了嘉佑三年四月调任谏议大夫。继包拯出任权知开封府时的人就是著名的学者欧阳修。包拯后来官拜三司事、枢密副使，但是任期都不长。到了嘉佑七年，包拯病死，当时是六十四岁。死了之后被尊称为包孝叔公。包拯由于为官清正，敢于揭露权贵的不法行为，为民请命，所以深受后世人的尊崇。包拯在宋仁宗时代从政三十年，而这段时期正是北宋改革呼声激烈，保守派和改革派互相排挤的时代。包拯性格刚直，但是竟然没有受到党争的影响，官职不断升高。主要原因是包拯并没有偏帮保守派或者改革派，他虽然不满当时的政治积弊，但是他并没有反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和当时的保守派政治势力对立。他希望阻止政治继续腐化，尽力揭露和打击个别的坏官员，向罪恶超张的权贵挑战，因此得到老百姓拥戴，对消除民愤有极大的贡献。他只是针对腐败害民的政治弊病而提出修正的意见，并没有要求改变既定的政治秩序，所以保守派官员没有将他视为政敌，而改革派官员亦都对他很尊重。总之，包拯守正不阿、为民请命的作风深受当时人和后世人尊敬，成为古代中国好官清官的典范。